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申命记6:5-7。一旦你任由家庭祭坛倒塌，任由父母们忘记自己天生的职责，在主面前带领家庭，你也会随己意管理教会，你的劳碌必归于徒然。你已推倒了教会的护栏，林中的熊会跑来毁坏它。你已经失去了羊圈，狼靠近时就会发现羊成了容易捕食的猎物。基督徒父母们，我诚心诚意地对你们说，切勿因自己的不良榜样或你对孩子救恩的疏忽而得罪孩子，务要求圣灵使你能在自己的后代身上完全履行你庄重的责任，这责任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和恩典。查尔斯·斯布珍。一个基督徒家庭并非只是一座住满了基督徒的房子。霍华德·亨德里克斯。每个基督徒家庭都应当像一间小教会，分别为圣，归给基督，完全受到话语的影响和掌管。家庭教育和优先秩序是主要的蒙恩之道，如果他们得到了恰当的维持，那么所有的蒙恩之道都容易兴旺，并最终满有果效。约拿丹·爱德华兹。我们今天失去了很多年轻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不再是传承信仰的地方。父母们，家庭的首要目的是向孩子传福音和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你不能把教养孩童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外包给他人。托尼·埃文斯。第一章，进行门徒训练的家庭。没有人能像父母那样最多的帮助孩子，也能最深的伤害孩子。父母是很有影响力的，父亲和母亲是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角色。为父为母让人享有最高的荣誉，也肩负起最大的责任。如果你足够蒙福，有人叫你妈妈或爸爸，这是荣幸之至的事。请你恐惧战惊，满怀热情地接受这一头衔，宣讲真实的、有爱的和良善的话，并充分利用自己被赋予的影响力。你拥有父母这一角色，是神亲自委任的。你成为你孩子的父母，绝非偶然。无论你的孩子是谁，无论是生在你家中，还是被领养到你家中，都是神有意拣选了你来训练和照顾这些孩子，教导他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如果你已做了父母，便自然地在你孩子的生命中担任起了门徒建造者这一职分。门徒建造者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所谓超级基督徒专有的角色。使人做门徒乃是每一位耶稣跟随者的应尽之责。而在自己的家中，你的目标就是在自己孩子的身上积蓄永恒的产业。你的信心比你所认为的更具影响力。你的家庭就是孩子一生中被门徒训练的主要场所和环境。而你在此生所蒙的呼召，就是给予自己家人独一无二最好的门徒训练。你的孩子不仅是你的后裔，还是你的门徒。 你在跟随耶稣这个领域里学到的一切，都要尽自己所能的传给孩子。什么是家庭门徒训练？家庭门徒训练是你家中最重要又是最普通的属灵带领方式。简而言之，家庭门徒训练就是尽一切所能，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帮助自己的家人与耶稣基督为友并跟随他。基督徒若要真正跟随基督，就不仅应当去训练门徒，而且还必须如此行。这是所有基督徒父母的典型角色。你的家庭如果不是建造门徒的家庭，也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如果你不做基督所命令的事，努力越来越像他，并带领他人也如此行，你的家庭就不可能真正的跟随基督。门徒训练既是听耶稣的命令，又是看耶稣所行的事。无论对跟随基督这一信息本身，还是对跟随的方式而言，门徒训练都必不可少。耶稣并未有意让自己的门徒训练方式成为特例，而是要成为典范。他邀请一些人跟随他，与他同住，这样他们便能以同样的方式带领他人。他本可以创办一所正式的培训学校，但相反，他在与他们同在之时训练他们，亲身示范了自己对天父的信赖，以不止息的爱来爱世人，以及和门徒们共同完成他的使命。你所领受的大使命，同样也是要让那些原本没有跟随基督的人做基督的门徒，包括生在你家中和领养到你家中的孩子。你要像耶稣训练十二门徒那样训练自己的家人，不要把孩子想成是家庭这所大学的学生，而是要看他们为学徒。受邀来学习并操练从你那里看到并听到的神之道。当孩子们向你提问时，请想一想，如何能像基督那样以邀请来作为回答。你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无论愿意与否，所有的父母都一直在对身边的孩子进行着门徒训练。孩子们一直在听你言，观你行，以形成他们对世界、信仰以及做成年人意味着什么的印象。作为基督徒父母，你要运用这种影响力来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优秀的家庭门徒训练是有益的、持续的，并带着这个明确的目的，让孩子活出基督的样式。由于这种门徒训练是有益而持续进行的，因此他需要有一个计划。基督徒父母应当制定策略，每个家庭都应当为家庭门徒训练定期设计、调整、改进计划。本书在这一章结尾处建议的家庭门徒训练框架，就是一个可能让该计划不断发展的框架。他利用家庭的许多大大小小的互动，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希望看到下一代重生，有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家庭门徒训练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并作为这本书的稳固根基。首先，父母是孩子生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其次，神已清楚的命令，为父为母的首要职责就是帮助孩子认识、跟随并信靠他。 家庭门徒训练不是。家庭门徒训练不是自由形式的属灵探索。家庭门徒训练是一种灌输，教导神在他话语中所阐述的教义和价值观，而不屈从于世界中与之相悖的观点，也无需为这真理中潜在的冒犯而致歉。灌输已成为我们现今文化中的一个负面词汇，因我们崇尚这一理念，要让孩子们自行选择他们认为的真理，这真是个灾难性的欺骗。不告诉自己的孩子什么是真理，这完全与爱背道而驰。我们正在帮助下一代度过一场艰难危险的人生旅程，而他们需要穿过各种试探、引诱和恶毒的错误信息，切勿让孩子在这世界的旷野中随处漂流。而你所做的只是暗暗祈祷他们能发现通往那唯一绿洲的窄路。家庭门徒训练不是用神的话语来达到你的目的，不是以神不喜悦做威胁来让孩子们乖乖听话做好，别互相打闹，行为控制可由惧怕驱使，但对神的顺服只能由真诚的爱和感恩来驱使。表现良好的孩子并不等同于受过良好门徒训练的孩子。虽然圣经有很多关于敬虔行为的内容，顺服也是门徒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行为矫正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要培养一个法利赛人太容易了，这样的孩子知道遵守神的规定，但心却远离神。我们想要孩子们顺服神，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他或害怕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真心想要顺服，也相信神爱他们，看顾他们。家庭门徒训练追求的是孩子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式的转变。享有权威地位的你很容易扭曲神的话语来达到你的目的。要打造这样一个家是很容易的。在这个家中，当我们表现得好，神就爱我们；当我们行为不端，神就生气。而福音的真相是，神对我们的爱始终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我们顺服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并不是因为我们顺服且只在我们顺服时才爱我们。我们需要教导孩子们，神爱他们超过了他们所配得的，而顺服会产生喜乐。同样，家庭中的爱也应当是不带任何条件的爱。孩子并不总能达到你的期望，关键是你要爱自己的孩子，而不是爱你期望的某个版本的孩子。我们希望你拥有这样的家庭，家人从不怀疑你有多么的爱他们，因为在你们彼此的关系中，你的爱和陪伴是显而易见的。家庭门徒训练不是要培养受人欢迎的孩子，培养跟随基督的孩子，这意味着你正在预备下一代，让他们能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甚至乐于被一种自认为更明事理的文化所鄙视。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要培养故意去激怒世人的孩子，但我们也绝对盼望孩子不会因真理事实上会激怒某些人而回避真理。作为一名基督徒，你所信的会冒犯现代人的认知。我们要明白，如果神恩慈地拯救了你的孩子，那他就会被这种文化中的许多人所排斥。至少别人会觉得受过门徒训练的孩子很另类。你孩子的信仰不会打动世人，相反， 他们会因神的所事和样式而被世人恨恶。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九节。我们需要培养的这代人要甘愿与同龄人不一样，因正直公义而显得不正常，这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教养儿女的天然意愿背道而驰，养育出甘愿被恨恶的孩子。这意味着养育出的孩子即便面对他人的厌恶和疏远，也爱着神，丝毫不以为耻。不管这个世界的侮辱是幼稚的还是正当的，我们都祈求神让你的孩子在一个鄙视他们的世界中站立得稳。要养育这样的孩子，你必须付出大量的努力。盼望你正在养育的孩子能够为基督的缘故追求慷慨而非舒适，追求公义而非被认可，追求舍己而非自尊。家庭门徒训练不是一种策略，好让你成为受人敬重的父母。你要与这样的试探征战，你带领家庭是为了成为一名出色的父亲或母亲，而不是为了让孩子们牢记他们极其需要一位天父。你的身份扎根于你是神的孩子，而非你是你孩子的父母。这身份并不是要你在他人的喜爱和钦佩中获得肯定，也不是要你建造你的个人产业或打造出一个年轻版的自己。家庭门徒训练是按基督的形象而非父母的形象来塑造孩子。你不是在为人们的欣赏标准和父母的自豪感而精心地塑造一个完美的孩子。这种基于正直公义的训练不是一种竞争，也不是一种骄傲地展现家庭优越感的途径。你会从中获得回报吗？当然会，当然会有难以置信的回报，但这不是你这样做的原因。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也爱我们的神。家庭门徒训练并不总是最吸引人的方式。家庭门徒训练这条道路上充斥着各种阻力。对孩子而言，权柄、训练、规矩似乎是自由和快乐的敌人。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没被修剪过的葡萄树结不出最好的果子。你不门训孩子是因为这不会让人痛苦，你门训孩子是你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好的服侍和顺服神，因为神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事实上那也的确是最好的。家庭门徒训练很重要。请回想一下你在孩子身心需求上所做的所有规划，你为孩子预备饮食，安排生活，选择学校，穿衣打扮，保护和告诫他们远离世界中的危险。你设立规矩、惩罚和奖励。你若不让自己的孩子吃好穿好，并好好教育他们，就将他们打发出去，那就称不上是爱他们。你甚至可能因忽视这些需求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家庭门徒训练是这样的责任：重新排列你的优先项，承认对你和你的家庭而言，让孩子得到属灵喂养和属灵穿戴，与让孩子的身体得到喂养和穿戴同样重要。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给孩子衣服穿，当然 天天如此。但也请帮他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样他们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以弗所书6:10-18，给孩子食物吃，当然，天天如此。但也请把生命的粮耶稣介绍给他们，这样他们就永远不饥渴。约翰福音6:35，给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居所，当然，天天如此。但也请教导他们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样他们就能寻求神，瞻仰他的荣美。诗篇27:4，让孩子受教育，当然，天天如此。但也请教导他们分辨善恶，否则他们就会选择看上去正确，但却是通往死亡的路。以赛亚书5:20，箴言书14:12。如果你的孩子很成功，得到了一切自己想要的，却丧失了自己永恒的生命，这种得着又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8:36。当你的儿女行在真理中时，我们希望你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甚至与之接近的了。约翰3:4。对孩子进行门徒训练，这不仅对孩子很重要，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有好些家庭正在共同把孩子养育成基督的朋友和跟随者。还有什么比在一个共同体中养育儿女更具变革性吗？主正在通过大规模的家庭门徒训练来做工，他将复兴教会并革新整个社会。正是神施展的大能在我们家中转变着生命，推翻着罪的统治。他让家庭以致整个共同体履行着一项使命，爱神爱人，并且训练出一批能使他人做门徒的门徒。你的家庭门徒训练对整个教会和你所在的社区的确很宝贵，整个教会也应当投入其中，好叫你的孩子们认识他们的救主。然而你也应当知道，训练孩子认识并跟随基督首先是你的职责。虽然你在这个使命中绝非孤身一人，但神将对孩子进行基督教教育的责任放在了你的肩上。我们活在一个太容易单言或忽视孩子门徒训练的时代中。对你的孩子进行门徒训练并不是教会、学校、牧师的主要职责，而是你的主要职责。这份职责至关重要，需要你发挥出独一无二的最佳水平。你在这个职责上无可替代。无论你做父母多长时间了，如今你需要再度开始担负起这份职责。这本书作为一个恳求和一种工具，邀请你接受神的这个呼召。作为一名父亲或母亲，有意围绕着孩子最大的需求和属灵发展而进入到孩子的生命中。给你这项任务的主也会装备你去完成此任务，他绝不会中途抛下你。可悲的是，父母们时常对这项至关重要的基督徒使命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甚至那些与主同行的父母也是如此。家庭门徒训练不是一种无趣的责任，好似你不得不存留一些剩余精力给他，但实在是你家庭生活节奏中首要的事，重中之重。在家中训练门徒，不是在教养儿女的任务清单上再加一项，它就是教养儿女，是首要的使命和呼召。家庭门徒训练应该是稳固你家中有幸拥有的每一次互动交流的基础。这似乎有些夸张，但我们正在尽力不让你 因低估了家庭门徒训练在基督徒家庭中的重要性而蒙受损失。家庭门徒训练是你担当的所有职责中最关键、最具分量、最使人愉悦的职责。它既有回报，又使人筋疲力尽，既让人满足，又叫人沮丧。它是一项令人生畏的绝妙特权，绝不能掉以轻心。由于它是神亲自交给我们的职责，因此我们相信专注于做好它，是值得我们认真投入所有的时间、精力、情感和可能需要的艰辛的。确实，我们每天都家务缠身，你可能会觉得没有时间来进行家庭门徒训练。事实上，随着日子一天天的流逝，你会发现你承担不起没有家庭门徒训练的代价。你面临着一个艰巨的挑战，那就是参与神自己做成的工之中，把人培养成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的神的儿女，并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2:15，基督徒教养儿女时常意味着在教导孩子遵从耶稣一切的吩咐时，有意地给他们灌输一些不被世人接受的观念。我们正在养育的孩子可能会被世界所憎恶，我们期盼他们以基督徒无畏的信心，在一个不信神、不圣洁的文化中逆流而上。在这条路上迈出的每一步，你和孩子都将遭受效法这个世界样式的试探。因此，请祈求神，不叫你们遇见试探，救你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6:13，并通过更新你们的心意来转变你们。罗马书12:2。对我们而言，好消息就是，在一个无助的破碎世界中，充满了痛苦而无能为力的人，但所有求告主名的孩子都将得救。但如果他们不信他，又如何求告他？如果他们从未听说过他，又如何能信他？如果你不向他们讲述，他们又如何能听到耶稣呢？除非你有策略地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否则又如何能讲述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即使你的孩子难对付、善抵挡、好争辩，就像先知以赛亚对以色列民的评价，我们也要整天向他们伸出我们的双手。罗马书10:13-20。最重要的是，家庭门徒训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我们的心与真理、与神的真实和至高性相契合。你和你的孩子都需要倚靠神，在一个充满纷扰、谎言、内心普遍渴望自主欲和控制欲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纪念这样一位神。他邀请我们与他建立喜乐的关系，并倚靠他。神要求也配得你的家庭敬拜他。带领你的家庭跟随基督，难道还需要别的动机或正当的理由吗？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哥罗西书3:23-24。谈论如何教养儿女可能是件敏感的事。理解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会让我们陷入负面反应的漩涡中。我们很容易感到害怕，担心自己肯定会在很多方面把事情搞砸，或因错过良机而后悔，容易为我们个人和先辈的缺陷感到羞愧，也会因将我们罪性中最坏的部分传给下一代而战惊，容易因自己的不足和缺乏而没有安全感，容易随时就想要辞职不干。 当困难太大就想要放弃。所有这些感觉都是很常见的，但他们并非根植于福音的信心和我们作为信靠基督的人所获得的。基督宝血所赎买的自由，在家庭门徒训练中，也像主所呼召你做的其他一切事那样，神的恩典够你用。哥林多后书12:9，基督已吩咐我们不要忧虑，因此请不要用令人不安的各种如果来折磨自己。紧迫感可以有，但切勿焦虑。